ChatGPT 广告营收破十亿。为什么搜寻入口最后都走上广告这条路？2026年8月底， OpenAI 宣布旗下广告业务 ChatGPT Ad 上线不到200天，年化营收就突破10亿美元。同一时间，这项自助投放服务也扩大到印度跟欧洲30几个市场。这消息被包装成多元化商业模式的成功案例，毕竟当年 Google 的 AdWords 花了4年才达到这个数字，而 OpenAI 只用了6个月。这则消息这几天已被不少科技媒体转译报道过，但我认为这则新闻该被讨论的不是10亿美元。10亿美元只占 OpenAI 预估全年营收约400亿美元的比重 2.5%。 今年6月 OpenAI 单季营收就已经达到67亿美元，换句话说，广告业务目前仍然是领头，离撑起这家公司的核心引擎还很远。但今年稍早，OpenAI 喊出的是全年广告营收要达到25亿美元，长期目标则是在这个十年结束前做到1000亿美元规模，但8月底才冲上10亿美元的年化营收，要今年底达到25亿美元应该是不太可能。回看历史， OpenAI 如今面临的商业化抉择其实并不陌生。2004年 Google 在上市前夕面对投资人最尖锐的提问，不是搜寻技术强不强，而是这家公司到底靠什么赚钱。在那之前， Google 的创办人们曾公开表示不想要广告介入搜寻结果，而且两位创办人还在1998年发表论文，他们认为有广告主付费的搜寻引擎天生会倾向广告主的利益。不过后来的发展大家都知道了， Google 后来想做的其实不是要不要放广告，而是找到一种让广告看起来像答案的呈现方式，广告只会在你主动搜寻且搜寻词带有明确商业意图时才出现，这让广告本身变得像是顺便给的建议，而不是打断内容的视窗。关键字广告成了 Google 往后20年最赚钱的引擎。20年后，同样的剧本正在 AI 产业重演一次。根据 SimilarWeb 的资料，目前 ChatGPT 大约 26% 的回复内容会夹带赞助广告，动态出现在使用者查询带有商业或购买意图的内容旁边。ChatGPT 对很多使用者而言，已经不只是聊天工具，而是查资料、做决策的工具。当四分之一的回复都可能夹带商业动机，使用者迟早会怀疑这个答案是不是被赞助的，而信任这种东西，一旦开始被怀疑很难再回得去，这是 Google 和 Meta 花了20年才学会的教训。OpenAI 公开说明的置入逻辑几乎是 Google Ads 的翻版，赞助内容只会动态出现在使用者查询带有商业或购买意图的内容旁边，跟20年前 Google 用关键字比对搜寻意图是同一套判断方式，但两者有一个关键差异，我认为才是问题所在。 Google 的广告出现在一整排蓝色连结旁边，中间隔着一条清楚的分隔线，使用者一眼就能分辨这是广告，这是自然搜寻结果。 ChatGPT 的赞助内容却是被放进一段对话式的回答里，用同一种语气同一个段落呈现出来，少了那条分隔线，使用者要分辨眼前这句话是模型的判断还是广告主付费换来的措辞。Sam Altman 过去曾公开表示，广告会是 OpenAI 最后的选择 Last Resort。 现在看一下 OpenAI 对外揭露的广告原则，其实写得蛮四平八稳的，广告不会影响回答内容，对话不提供给广告商，使用者可随时关闭个人化等等的。不过他们没说的是，四分之一的回复都可能夹带商业目的，广告不影响回答这句话恐怕更多是法律用语上的切割，不是真正的使用者体验。同一个产业转折点上， Anthropic 选择了完全相反的叙事位置。今年2月， Anthropic 推出第一档超级杯广告，主轴就是嘲讽 OpenAI 走上广告这条路。隔天 Sam Altman 就在 X 上回应说，广告确实很有趣，也让我笑了，但话锋一转，质疑对手的宣传手法显然不诚实。是两家公司在赌同一个问题，就是使用者最终会不会在乎自己的 AI 是不是被广告主付费影响。 不过这个赌注的答案似乎短期内不会知道，但对台湾的企业经营者来说，如果你的公司未来会大量仰赖 AI 助手来辅助决策、写报告、做客服，你可能需要开始问供应商一个问题：这个工具给我的答案有多少比例是干净的，有多少比例背后站着一个广告主。 ChatGPT Go 在台湾的方案条款上写明可能包含广告，但截至目前广告机制尚未实际导入台湾市场，我们在台湾还没看到 ChatGPT 有相关的动作，但方向已经很清楚，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当 AI 从搜寻引擎的下一代逐渐变成决策入口的下一代，商业模式的选择最终都会回头影响到答案本身的可信度，而这件事才是这则10亿美元新闻里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事。